第38集。
咸丰八年1858年再度出山之后，曾国藩在官场上的修炼已经是相当老练，他的原则是不轻易得罪人，但是对何桂清不同，一是两个集团积怨甚深，二是如果何桂清复出与齐氏连为一体，又将成为他强有力的对手，因此他一定要斩草除根，置何桂清于死地。那么曾国藩的回奏呢，很有特点，一向不大肯说题外之话的他复奏措辞如老力断狱，犀利无比。首先呢，他说这道公饼是出于当时的实情亦或事后伪造，调查起来很复杂，也根本没有必要查究，因为任何一个了解大清政治规则的人都知道，督府权力巨大，可以主掌下属的一生荣辱，因此既能使下属趋意逢迎在先，又可以使他们隐瞒粉饰于后。接着曾国藩又说，他掌握何桂清造假的前科，咸丰十年1860年的七月，嘉兴大营将变数十人联名上帖请求挽留何桂清在江苏，暂时不要借往京师，求曾国藩代为转奏。曾国藩通过调查后发现此事只不过是军中几个人所为，因此没有为他转奏，所以薛焕等四人秉读不足为证。曾国藩的原文是这么说的，臣在外多年，舔任封疆，切见督府权重由来已久，处置私道，荣辱终身，封职所在，能使人先视而逢迎，即视而隐视，不特私道，不肯违其情，即军民亦不敢侮其意。十年七月，嘉兴大营将变联名数十，据城请留何桂清在苏，暂不解京，求臣转奏。有王有灵一字道臣，臣按家查访，不过通知军中数人，并非何营皆知，是以未及待奏。而王有灵已两次拒奏，观营员请留之称，则私道请疑之柄，盖可类推，毋庸深究。接着呢，他又说出了一段非常关键的话，他说江吏以城守为大节，不宜以僚属之一言为禁止，大臣以心计定罪状，不必以公柄之有无为权衡。也就是说，因为封疆大吏要死守城池，这不光是朝廷的要求，更是一个读书人的大节呀，本不容有丝毫的含糊。高级大臣为了逃亡，忍心害理枪杀百姓，就凭这一条就足以处死，不必追究有没有这个公柄了。曾国藩的这道复奏高屋建瓴，理直气壮，无法反驳，因此要了何桂清的命。何桂清不久即被弃市，曾国藩集团终于是痛痛快快的出了一口气。太平天国 最后的战役。在奕欣和慈禧的联合主政下，曾国藩得到了坚定的支持，进入一生之中难得的顺境。何桂清集团被彻底的拔除，江苏、安徽、江西、浙江四省巡抚全部成为了曾国藩的嫡系。那为了让湘军尽快建功，朝廷对曾国藩几乎是言听计从，全国范围内相关的封疆大吏进行调整，也以是否能够配合湘军的作战或者是筹饷为转移。在两广，总督劳崇光因协饷不利被调离，换成了和曾国藩关系很好的晏端枢。之后曾国藩的好友郭松涛又梳理广东巡抚。在四川，原湖南巡抚骆秉章调任四川总督，四川布政使刘荣则是曾国藩的同乡密友，在长江上游为湘军协饷。湖南巡抚毛鸿斌是曾国藩的同年旧交，湖北巡抚胡林翼去世之后，继任者严树森是胡林翼一手提拔起来的，也是绝对可靠。那么有了这样好的政治大环境，曾国藩在拿下安庆后制定了三路大进军的计划，大举开始了对太平天国的全面反攻。在中路，他的弟弟曾国荃部自安庆沿江是直下南京，目标就是攻取太平天国的首都。在东路，李鸿章创建淮军，奔赴上海，接任江苏巡抚，准备以上海为根据地进军苏州、常州，进而收复江苏的全省。在南路，新任浙江巡抚左宗棠率领楚军进军浙江，收复杭州。这看起来万事俱备，天时地利人和皆具，湘军的大反攻应该会势如破竹，马到成功。但是呢，曾国藩说过一句话，天下无逆境，天下无难境，终身有乐处，终身有忧处。大功克成之际，那往往烦恼最多。拿下安庆之后，湘军的下一个首要目标自然就是太平天国的首都。那么这将是太平天国战争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攻坚战。曾国藩布下了四路用兵之策，第一路是曾国荃部直插南京城下，其他三路，西路一支由多隆阿先攻下泸州，再向南京方向合围，东路一支鲍超先攻下宁国，再进兵金陵，北路的一支是已任安徽巡抚的李旭仪突破阻碍攻向南京。他的如意算盘就是复制安庆之战，让曾国荃围城，让多隆阿、鲍超、李继仪等其他人打援，通过安庆之战，曾国荃名满天下。领到主攻金陵的任务之后，他先回乡招募了大批士兵，扩大了自己的部队，然后呢，在同治元年1862年初，雄心勃勃地率领集字营巡大江北岸，一路摧城拔寨，斩将夺关，先后攻陷寒山、莫陵关、大胜关等地，一直攻到金陵城南门外雨花台，扎下营盘，准备夺取这天下第一功。然而呢，曾国荃用兵太锐，进军太速， 其他三路援兵的速度都不如他快，或者被阻，或者出现意外情况，没有一路能跟得上来，一时之间形成了曾国荃一支孤军深入之势。安徽巡抚李旭仪刚刚准备出师，忽然接到父丧之信，匆匆回家奔丧，这一路呢于是就落空了。鲍超则被太平军重兵阻挡于宁国，欲进不能。那么至于多隆阿，在上次安庆之战之后，因为功高赏薄，已经心凉了。多隆阿是旗人，对汉人本身就看不起，何况曾国荃仗着哥哥的权势飞扬跋扈，颇难相处。那么他之所以能为胡林翼所用，只是因为胡林翼笼络人的手段特别的高明。胡林翼去世之后，他再也不愿与曾国荃协同作战，因此攻下泸州之后，他按兵不动，迟迟不向南京进发，不与曾国荃同处。这句话出自《湘军志》。那么恰好不久西北军事紧急，他呢自请远走陕西，再也没有和曾国藩兄弟打过交道，西路呢也因此没有了。四路人马，其余三路都不能按期抵达，驻扎雨花台的集子营实际上就成为了孤军。曾国藩一看是大吃一惊啊，因为曾国荃所处的态势和当年李旭斌在三河镇的情形非常的相似，很可能被全部吃掉。那么早在曾国荃一路杀向南京之时，曾国藩就多次命令他呢先停一停，等等其他几支部队，但是曾国荃呢完全不管这一套。在湘军的各个将领之中，曾国藩最难指挥的就是自己的这个亲弟弟。曾国荃带兵之后，曾国藩对他的表现总体上是相当满意的。咸丰八年3月24日，曾国藩在家书当中就说，弟在外数月，声望颇隆。但是呢曾国荃身上的缺点也是非常的突出。曾国藩和曾国荃两个人的性格是大不相同。曾国藩人到中年，屡经挫折，久历风波，老成持重，往往事情一发端，他就已经看到了结尾。那曾国荃呢，则不过是一个湖南乡下的土秀才，除了去过一趟北京，就没出过远门，也没办过大事儿，年纪轻，见识窄，经验不足。曾国藩的凡事都从风险的角度考虑的比较多，遇事呢做加法，而曾国荃总是无知者无畏，把事儿呢看得过于简单，遇事儿做减法。应该说曾国荃的功名完全得益于老兄的指授和安排，然而曾国荃对曾国藩却不是特别的佩服，总认为老兄做事过于迟缓迂拙，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过于唐僧了。那么对曾国藩的批评，曾国荃虚心接受的时候也不多，因此他呢根本不把曾国藩的命令当回事儿，急于复制安庆的辉煌，违抗军令，一路向前猛攻，随风直搏雨花台，在雨花台扎下大营，围绕营盘挖好壕沟，修好长墙之后，他呢兴致勃勃带着李沉典、萧福寺等等几员心腹大将到南京城外巡视，想领略一下这座江南名城的风采，同时呢也估计一下要挖多长的沟才能把它给围起来。这一走才发现大事不好。 南京城墙啊，不仅是中国第一大城墙，也是世界第一大城墙。当初明太祖修这座城池前后花了21年，它呢周长96里，高度厚度都是全国其他的城墙不能相比的。城墙基础宽14米，最宽的地方达到30米，高14到21米。基础是用巨大的条石砌起，墙体用巨砖砌成，规模是极其宏大。曾国荃他们几个人在城外走了一整天，都没能周览金陵城墙的全貌。这下曾国荃傻眼了，安庆的城墙不过9里18步，他们修了70里的长壕和长墙来围困，南京96里，那还不得修700里的长壕和高墙吗？那岂不是要和秦始皇一样修起一道长城了？他可没有秦始皇那样的人力啊，他的集字营不过2万人，撒在金陵城外如同一把花椒面撒到大锅里，根本看不到影儿。他这才明白老兄所说的金陵城大贼众，何为不义，到底是个啥意思。他开始后悔不该轻率进兵了。但是呢，事已至此，倔强自负的曾国荃呢，也不肯轻易退兵，轻进轻退，那岂不是被天下人耻笑吗？只能硬着头皮先挺下去再说，等着其他几路湘军的到来。太平天国方面，自从攻破江南大营以来，天津附近已经2年啊，没见过敌军了。曾国荃突然进兵雨花台，让太平天国领导层十分的惊心。那么正在上海作战的李秀成被调回救援，李秀成率军10余万，号称60万，迅速抵达雨花台外，抓住曾国荃孤军暴露的机会发起猛攻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正在此时，一场严重的瘟疫又突然袭来。咸丰同治年间，世界范围内爆发了第3次和第4次霍乱大流行，霍乱病菌随着外国船只逆长江向内陆扩散，通过湘军水师的补给线传到了曾国荃的大营，给雨花台畔的湘军带来巨大的灾难。王定安的湘军记里称，金陵为师忆苦利益，闰8月即由未已，军士互传染，死者山积。事后统计，20000湘军之中大概10000人得了传染病。因此呢，雨花台这场战役看起来实在是凶多吉少，太平军人数占绝对的优势，且从上海获得大量的西式武器，装备水平比湘军先进的多了。湘军不但武器落后，而且疾病减员严重。太平军援军连营数百里，以夕阳开花炮昼夕夜攻。曾国荃把那些患病的湘军留下来守帐篷，能战的全部上前线顽强死守。那到了这个时刻，曾国荃终于承认自己错了，不该孤军深入。他请老兄急调救兵，他说，倘在1个月无援兵来助我打，则此军竟有不堪设想者，务求老兄大人原谅弟从前之错，而拯救弟今日之急，百寇求兄做主，训赐后援以救危局，切勿视为无可如何而不知救也。也就是说， 如果再有一个月没有援兵，我这儿就不堪设想了。务求老兄原谅我从前违命的错误，救救老弟吧，千万不要不管我呀。其实呢，不待曾国荃请求，曾国藩已经四处发出调兵令了。然而呢，各路军军情紧急，无兵可调。曾国藩也没有任何的办法，最后居然把自己的亲兵护卫400人派了过来。但是呢，这点人，那只能起到壮胆的作用。雨花台大战一共持续了46天，这46天不但是曾国荃一生之中最凶险的日子，也是曾国藩生命中最焦灼的46天。曾国荃在金陵日日焦灼，曾国藩在后方的焦苦一点也不比曾国荃少。从大势上判断，曾国藩知道这次围攻不可能持续数月，他从人数上推算，李秀成的大军每天需要消耗60吨米。然而呢，长江被湘军水师牢牢的控制。根据最近在皖南的经验，曾国藩知道走陆路运送补给那得有多困难。即使叛军努力用南京城里的存粮补给李秀成大军，也将面临将大量的谷物运出城门，绕行城墙数公里运送时暴露于敌人攻击范围的难题。而且呢，这支大军每月将近2000吨谷物的需求，将很快用光南京城里的存粮。所以呢，曾国藩给曾国荃写信分析说，贼数闻以10万计，每日需10米1000担，若无大舟搬运，何能持久？吴再辉用兵2载，深知陆路运米之难，即在金陵城内运至古里村一带，数十里之内月运3万担，经理一级不易，况成贼之米，未必肯多搬出也。帝首事既闻，以后余为多半银米子药接济，帝可放心，断不缺乏。